路加福音。路加采访了许多最初目睹耶稣一生的人，之后写下了这本福音书。
故事从耶路撒冷的山上开始，以色列的古代先知们都曾预言过，有一天神会亲自降临，在全地建立他的国度。
在耶路撒冷城里有神的圣殿，祭司们在其中服侍。其中一位名叫撒加利亚，他在圣殿供职的时候，猛然看见一个异象，把他吓坏了。一名天使向他显现，说他和妻子将要生一个儿子。这是什么意思呢？
据我们所知，当时撒加利亚和妻子年纪老迈，他们也一直没有孩子。在这里，路加把他们和以色列伟大的先祖亚伯拉罕和撒拉相对比，因为当初他们也是年纪老迈，无法生育。
但是神给了他们一个儿子以撒，整个以色列的故事就是从以撒开始的。
路加在这里就暗示出，神将再一次为这个民族做如此不同凡响的大事。
天使让撒加利亚给他的儿子起名叫约翰，
并说这个儿子将实现以色列古代先知的一个预言，就是有一天当神要亲自降临，在耶路撒冷执掌王权时，会出现一个人，让以色列预备好迎接他们的神。
可是当时耶路撒冷由罗马人掌管。
是的，或者说得更具体一点，他由希律王来管理，但他其实是罗马帝国的一个傀儡，所以犹太人特别渴望获得自由，想在自己的土地上独立自主。
所以这是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所有的一切都将被改变，神要来了。但是他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到来呢？
为了找到答案，路加带我们离开耶路撒冷，来到北边偏远山区一个叫加利利的小镇。在那里，我们见到一个名叫米利安的少女，我们叫她玛利亚，她当时已经订婚了。
接着一位天使向玛利亚显现，说她要生下一个儿子，
她要给孩子起名叫耶稣，希伯来语的意思是主拯救。她将成为像大卫一样的君王，治理神的子民直到永远。
玛利亚问天使，这怎么可能呢？我还是个处女。
天使告诉她，在创世纪第一章里，从黑暗中造出光和生命的圣灵将在她的腹中孕育生命，神要通过这个婴孩弥赛亚的受孕和出生，把自己和人类连结起来。
于是玛利亚从一个偏远地区的无名女孩一跃成为万王之王未来的母亲。
就是这样，而且她还唱了一首歌，指出她自己的社会地位所发生的颠覆，还预示了即将来临的更大转变。通过她的儿子，神将把掌权者赶下宝座，并要抬举贫穷卑微的人，他将完全翻转这个世界的秩序。
玛利亚临产前不得不和未婚夫约瑟南下前往伯利恒。
是的，当时罗马帝国全境有一个新的征税法令，因此每个人都必须回到自己祖籍的所在地进行注册。
伯利恒城里人山人海，他们根本找不到客房，
他们只能安顿在一个牲畜居住的地方。
那时附近有几个牧羊人正在看守羊群，突然一个天使出现，把他们都吓坏了。但天使却告诉他们要欢呼，因为当晚在伯利恒救世主降生了。
没错，天使指示他们去寻找这个婴儿，这个婴儿被襁褓包裹着，躺在肮脏的食槽里。他们见到这个场景就会知道，那就是弥赛亚。
好脏啊。
可不是吗？于是这几个自己也不太干净的牧羊人，在一个脏兮兮的地方找到了刚出生的耶稣。他们被这个场景震撼了，在回家的路上，他们不停地问自己，究竟会有什么大事要发生呢？
这一切似乎都不符合常理。你看，由一个十几岁的少女所生，又降生在牲口圈里，还有无名的牧羊人前来庆贺。如果神真的要来拯救世界，你绝对想不到他竟然会以这样的方式降临。
对，在路加的故事里，所有的事都反过来了，而这就是他要表达的重点。他想说明，神的国是在这些肮脏的地方，在穷人中间首次显现的，因为耶稣来是要通过扭转现有的世界秩序带来救赎。
路加福音始于施洗约翰和拿撒勒人耶稣出生的叙事，
然后在福音书中，路加将时间快进，施洗约翰已经是一位先知了，他在约旦河边带领一场更新运动，许多以色列人，包括穷人、富人、税吏，甚至士兵，都前来接受约翰的洗礼。这是什么情况呢？这些人正在将自己献身于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难道说泡在河里就献身了？很久以前，以色列人渡过约旦河，继承了这片土地，神给了他们一份责任，他呼召以色列人要单单地侍奉他，爱他们的邻舍，并共同寻求公义。
但旧约里的故事告诉我们，以色列人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
是的， 所以约翰呼召以色列人从头来过，再次渡过约旦河，再次把自己献给神，预备接受神要做的新事。耶稣在这场更新运动中第一次露面。
耶稣接受了约翰的洗礼，接着天开了，有声音从天上传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
神说的这句话是与旧约中许多经文遥相呼应的，它的前半句出自诗篇第二篇，其中神应许有一位君王将要在耶路撒冷掌权统治，对抗列国中的邪恶势力，而后半句则出自以赛亚书，他指出弥赛亚将成为仆人的样式，替以色列受难受死。
受洗后，耶稣进入旷野40天不吃东西，那感觉肯定很难受。
故事中耶稣这么做是在重演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40年，当时以色列人不肯信靠他们的神，于是背逆他，但耶稣却成功了，他胜过了试探，始终信靠神。因此这个故事表明了耶稣就是那个要继承以色列历史并继续前进的人。
离开旷野后，耶稣回到了加利利地区，来到自己的家乡拿撒勒，他进入会堂被邀请诵读经文，
于是便打开以赛亚书读道：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告我去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为什么要传给贫穷的人呢？
其实在希伯来文化里，贫穷不仅仅只缺乏金钱，它更多意味着社会地位低下，就像是妇女、儿童、病人以及社会边缘群体。让人惊讶的是，某些有钱人比如税吏也可能是穷人，他们也被看作是不入流的人。
耶稣接着读道：
差遣我去宣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又宣告主悦纳人的喜年。
对耶稣来说，自由似乎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
没错，耶稣将人从疾病、往事和他们的羞耻中释放出来，以获得自由。他要释放他们成为神新国度的一部分。耶稣说他正在实现这个国度。
接着耶稣从所有的跟随者中指定12个人作为领袖，协助他来完成使命。
12这个数字有意要象征以色列的12个支派。
可是这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当中有个渔夫，有个曾经为罗马政府工作的税吏，还有一个曾对抗罗马政府的造反派，这些人绝不可能和平相处的。
是呀，耶稣特意召集了一群处于社会边缘和互相结仇的人，但是在神国里，他们蒙召要彼此和好，过合一的生活。追随耶稣就意味着进入一个新的世界秩序。所以接下来耶稣教导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喜乐。人若因我仇恨你们，你们就有福了。
耶稣甚至教导门徒去爱他们的仇敌，要莫名的慷慨，即使是对他们不喜欢的人也不例外，还要宽恕和慈悲。这可真是一种激进的生活方式啊。
但耶稣不仅教导这些原则，更承诺要以身作则，他自己将给予无限的慷慨，给予饶恕，并爱他的敌人。其方法就是通过那终极的牺牲，也就是舍弃他自己的生命。路加福音这部分最后一个故事非常深奥，耶稣带着几个门徒上了一座山，神的荣光以一朵发光云彩的形式显现，耶稣的容貌忽然改变了，同时显现的还有另外两位先知摩西和以利亚。这两位古代先知都曾在一座山上经历过神的荣光。接着神的声音从云朵里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你们要听从他。路加是要告诉我们，耶稣是终极的先知，他就是神给以色列的道。
他们3个人在讨论耶稣到达耶路撒冷后要做什么。他要做什么呢？
他将前往京城，加冕成为以色列真正的王，但他是以任何人都意料不到的方式做到的。
到这里，耶稣在加利利的事工就结束了。路加福音的下一部分将从耶稣前往耶路撒冷的漫长旅程开始。路加福音从耶稣的出生开始讲起。
之后，路加使我们看见耶稣是以色列的弥赛亚，他向穷人宣讲神国的福音，他也是神给以色列的真正的先知。
在接下来的这部分里，耶稣和门徒们开始了前往耶路撒冷的漫长行程，他们将在那里与成千上万的以色列人一起庆祝古老的逾越节。
路加希望这段由山区前往耶路撒冷的行程能够提醒我们从前以色列人曾经历的漫长旅途。他们在摩西的带领下从西奈山来到了应许之地，后来大卫王把耶路撒冷设为以色列的首都，因此在这里路加其实是在把耶稣描绘成新的摩西，他要更新神与以色列人的盟约，同时他也是新的大卫王。 要聚集人们一同生活在他的治理之下。
在耶稣离开前，他派遣了一批自己的追随者，在他之前去往以前未曾到过的地方，让他们预备他的到来。
然后耶稣会来宣讲神国的福音，他会呼召人们跟随他，参与神在以色列所做的这件新事。
这部分涵盖了耶稣的许多教导和比喻，其中特别提到了要跟随耶稣，我们必须重新审视自己的金钱观、解决冲突的方式和对待穷人的态度。
耶稣会在每个所到之地创建群体，这些人开始学习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贪婪要变为慷慨，愤怒要变为宽恕。耶稣所创立的这些群体向所有不入流的人开放。
不错啊，是贫穷人福音，这是路加福音的其中一个主题。
是的，它贯穿了福音书这部分的内容。你会看到耶稣医治社会边缘人士，关怀羞耻的性工作者，接纳税吏，他们都是耶稣国度的成员。
以色列的宗教领袖们在一旁观察耶稣，并开始指责他，如果他真的是神的先知，那他为什么会欢迎罪人并和他们一起吃饭呢？
是的，这部分读起来很像是宴席大赛。耶稣举办各种宴会是要表明神的国就是为那些病人、穷人、为那些无法报答他的人而预备的。
耶稣也会和以色列的宗教领袖同席。
没错，而且他指责他们变成了一个傲慢排外的俱乐部。
但这群宗教领袖并不理解，因此耶稣讲了一个非常有名的比喻。
一个人有两个儿子，
大儿子十分忠诚，敬重自己的父亲，
小儿子却任意放荡，他很叛逆，拿走自己的家产，跑到远方享乐放纵，做了一堆蠢事，把财产挥霍一空。
后来当地发生饥荒，他的钱也用光了，不得不靠帮别人放猪勉强为生。他饿得饥肠辘辘，恨不得吃猪食充饥。这时他醒悟过来，与其帮人放猪，还不如回家为我父亲工作，起码我不用吃猪食。于是他起身回家，琢磨着如何向父亲道歉。
父亲本以为他的儿子早已在饥荒中丧生，但是有一天他远远地看见有人朝家里走来，原来是他的小儿子，他还活着。于是父亲跑过去拥抱他，亲吻他。
儿子开始道歉说，父亲，我不配做你的儿子，让我到你这里来打工怎么样？
但还没等他说完，父亲就吩咐仆人给他拿来最好的袍子、全新的鞋子，还有漂亮的戒指。他们要为他预备一顿上好的宴席，要好好庆祝一番。
傍晚在田里干了一整天活的大儿子回家，发现那个本来已经销声匿迹的败类弟弟回来了，而且大家还在大肆庆祝。
他非常生气，你想想看，这么多年他对自己的父亲一直很孝顺，却从来没有享受过这样的宴会，而那个败坏家门的弟弟一回来就受到如此的待遇，真叫人恶心。他拒绝参加这场宴会。
于是父亲出来找到大儿子，对他说，
孩子，你常跟我在一起，我的一切都是你的，但对于你的弟弟，我们一定要庆祝一番，因为他是失而又得，是死而复活的。
耶稣希望这些宗教领袖能用神的眼光来看待这些不入流的人，他们是神死里复活、失而复得的儿女。
耶稣的国度团体向所有人敞开，进入其中的唯一要求就是谦卑自己，承认自己需要神的怜悯。因此，这些宗教领袖拒绝耶稣和他的门徒，其实就是在拒绝以色列的神。
领袖们不喜欢这套，所以随着耶稣行程接近尾声，双方的冲突也达到了爆发的临界点。
是的，耶稣即将进入耶路撒冷过逾越节，而他们也在寻机要杀害耶稣。
我们正在浏览路加福音，我们现在读到耶稣前往耶路撒冷的漫长行程结束了，他到达了耶路撒冷。
他骑着驴从橄榄山进城，人群聚集，大家高唱，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人们纷纷把自己的衣服铺到耶稣要经过的路上。
他为什么会受到如此皇室般的待遇呢？
因为以色列的古代先知们曾预言，有一天神将亲自降临，拯救他的子民，统治这个世界。另外，先知还提到，有一位将要来临的君王会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带来公义与和平。
所以耶稣唤起了人们的这些盼望，让人们相信他就是那位王，因此每个人都欣喜若狂。
并不是每个人都这么高兴，那些宗教领袖认为耶稣威胁到了他们的权利，所以他们很不爽。但更让人震惊的是，耶稣自己也非常悲伤。事实上，他骑在驴上的时候还在流泪。
是啊，为什么呢？
因为耶稣知道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事，他知道以色列人不想让他做他们的王，也知道以色列会继续走在毁灭的路上，继续漠视穷人，挑起对罗马压迫者的反抗。他深知以色列最终的结局就是灭亡，这让他心痛不已。
同时这也激发了他的斗志。他到达耶路撒冷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挺进圣殿，赶走在里面兑换银钱的商贩，打乱了整个祭祀体系。
是的，他在表现一种先知式的抗议。他站在广场中央，大声喊出古代以色列先知的话：这里本是敬拜的场所，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
贼窝？
没错，耶稣是在引用耶利米书。先知耶利米当年也站在这个地方，这个以色列宗教和政治的权力中心，对以色列领袖发出同样的谴责，指责他们忤逆败坏。
这些宗教领袖听懂了耶稣的指责，打算杀了他。
对此耶稣并不感到意外，事实上他设想这一切都会在逾越节期间发生。
这是神圣的七天，在这一周里，犹太人纪念古时候神拯救他们脱离奴役，并邀请他们与他进入盟约关系。
因此耶稣借着逾越节的各种象征来揭示他即将面临的死亡究竟有什么意义。那被掰开的饼就是他破碎的身体，那葡萄酒就是他的血，他将借此在神与以色列之间建立新的盟约关系。耶稣即将为他的百姓受死，并开出一条新路。
晚餐之后，耶稣带门徒到一座园子去祷告。
在人性的本能中，他痛苦地挣扎，渴望保留性命，不想牺牲，但他胜过了这种诱惑。
宗教领袖和圣殿的守卫们就是在这里找到了耶稣，并逮捕了他。
当时耶路撒冷城由罗马帝国管辖，所以圣殿领袖们无权处死耶稣，他们必须先取得罗马总督的同意。这个人名叫本丢比拉多，于是他们捏造了一个罪名，说耶稣是一个造反的王，煽动革命，推翻罗马皇帝。
比拉多问耶稣：你是犹太人的王吗？比拉多看出来耶稣是无辜的，并不该死。
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但这些领袖不断指控耶稣，说他很危险，所以他们最终达成了一个妥协。比拉多要释放的不是耶稣，而是一个名叫巴拉巴的男人，一个真正反抗罗马的人。就这样，无辜者代替罪犯被交了出去。
耶稣就跟另外两个遭到指控的罪犯一起被带走，钉在罗马的一种刑具上。而人们都在讥笑他说：你要是弥赛亚的话，就拯救我们和自己吧。
但耶稣爱他的敌人爱到底，他给予身旁其中一个垂死的犯人盼望，他甚至为给他行刑的人祈求：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随后当这个无罪的人承担了叛徒之死时，天地都昏暗了。
耶稣大声喊出以色列诗篇中古老的诗句，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就这样，无辜的耶稣在孤独中死去了。
我们正在探讨路加福音所讲述的耶稣的故事。故事开始，一位颠覆众人想象的君王降生在一个贫穷卑微的环境中。
接着我们认识了耶稣作为先知和教师的身份，他走遍以色列，呼召人们过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使敌人变成朋友，穷人得到体恤，人们的过失也会得到饶恕。
他不断地在各个城里奔走，邀请人们来跟随他，按照这种颠覆性的生活方式一同生活在神的治理之下。
他也行了许多神迹和奇事，因此许多以色列人开始期盼他能拯救以色列脱离罗马帝国，建立一个全新的和平正义的国家。简而言之，就是希望他能带来神国的降临。
当时的以色列宗教领袖们也在盼望神国的降临，但对他们来说，耶稣的信息却是个威胁。
是的，他们希望神国降临时自己能获得权力和威望，而耶稣却说神的国属于穷人和不入流的人，而真正的权力在于用爱心服侍他人。
这一冲突在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后更加激化了，因为耶稣打断了圣殿的祭祀，并称以色列领袖是一群反贼。
于是他们逮捕了耶稣，把他带到罗马当局的面前，指控他是一个造反的王。尽管明明无罪，他还是被判处了死刑。就这样，他被带到城外，因莫须有的罪名被处死。
这就带我们来到了路加福音的最后一部分。有一位名叫约瑟的宗教领袖，他反对处死耶稣，后来又请求得到耶稣的尸体，想把他安葬在附近的墓穴里。
几天后，几个曾跟随耶稣的妇女来到墓地，他们发现墓穴已经打开，空空如也。他们还遇到了一个神秘人物，告诉他们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于是他们便惊慌地逃跑了，没有人相信他们说的事。耶稣怎么可能还活着？大家都亲眼看见他死了。
在耶路撒冷城外不远处，耶稣的两个门徒正要离开耶路撒冷，前往一个名叫以马忤斯的小镇。他们对几天前发生的事感到又悲伤又困惑。
这时耶稣忽然出现，与他们一起走，但他们却没有认出耶稣。
嗯，这很奇怪，他们怎么会认不出耶稣呢？
这是路加福音中一处既古怪又饱含深意的场景。出于某些原因，在耶稣面前，他们的眼睛被蒙蔽了。然后耶稣问他们，你们在谈论什么？
他们便开始向他解释，有一位大有能力的先知名叫耶稣，人们期待他能拯救以色列，结果却被处死了。但有几个妇女说他还活着，这简直是疯了，这实在令人难以接受，我们还是卷铺盖走人吧。
然后耶稣就试图向他们解释，其实这就是犹太圣经一直以来所谈论的事，那就是以色列需要一个王，像叛贼一样受苦死亡，来替代那些真正的反叛者，然后他将通过复活来为自己证明，从而把真正的生命赐给那些愿意接受的人。
可这还是令人费解，他们还是非常困惑。
所以下一幕就是二人与耶稣同席吃饭，耶稣拿起一块饼，注谢了，掰开后递给他们，就像他在最后的晚餐时做的那样。
嗯，对，这块饼象征着他破碎的身体和他在十字架上的死。
就在他们接过饼的那一刹那，他们的眼睛就明亮了，认出了耶稣，随后耶稣就消失了，这段插曲就结束了。
这个故事是不是要指出人们难以认清耶稣是谁的原因？
没错，而且非常巧妙。想一想，神的大能和爱怎么会通过耶稣耻辱的死来彰显呢？一个卑微的人怎么会借由软弱和自我牺牲成为世界的王呢？这确实令人费解，但这就是路加福音要传递的信息。我们的想象力需要升华转变，才能认清这些事情，并接受耶稣那颠覆性的国度。
在路加福音的结尾，耶稣和众多门徒又吃了一顿饭，他复活的身体让所有人感到震惊，他仍然是有骨有肉的人，却又不止于此。
没错，他穿越了死亡走出来的时候，已然成为活蹦乱跳的新造的人了。然后耶稣告诉门徒，他将把那支撑自己的神圣全能也赐给他们，让他们也能走出去，将天国的福音传给其他人。
在这之后，路加告诉我们，耶稣被带到天上去了。这种退场方式确实很酷，但是为什么去天上了呢？
因为在旧约里，神的宝座就在天上，那里高过一切。路加通过这种方式表明，耶稣已经被立为全世界的神圣君王。
他的追随者们继续留在耶路撒冷，敬拜神和耶稣，等候这个新的能力。路加福音以这件事做结尾。
路加将继续讲述门徒如何得到这个新能力，并把福音带到全世界。这就是路加的第二卷书《使徒行传》所要讲述的。